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心语很高兴再次与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仁者乐山这句话人们几乎都耳熟能详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句话的深刻文化内涵。仁者乐山出自论语雍也，孔子曰，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，智者动，仁者静，智者乐，仁者寿。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教，仁者为什么会喜欢山呢？孔子指着泰山说，你看它多么高啊，巍然耸立着。子张说，就因为山高所以就喜欢吗？这与仁有什么关系？孔子答道，就在这高高的山上，草木生长着，鸟兽繁殖着，财富和人们所用的东西也由此生产着。子张说，每个人不都是也在做事吗？做事也是有益于他人的啊。孔子说，为了得到报酬而做事，与从本心出发去做事不一样。高山生产了财物，却并不认为是私有的，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可以来采用，还有风云从山中飘出，通达于天地之间，使阴阳协调，成为雨露来滋润万物，万物赖之以生长，百姓赖之以享用，这就是仁者特别喜欢山的原因啊。诚如孔子所言，仁者所乐之山，不仅形体高大，雄伟壮丽，内涵更是厚德载物，高尚无私。显然，这山既是天造地设之山，更是仁者心思神构之山，是自然之山，更是审美之山。自然之山的高大与仁者人格的高尚彼此照耀辉映，通乎天地之间。仁者仰望大山而不断攀登，体会山的宽仁与威严，做人做事达到更高标准。孔子一次登上曲阜东面的蒙山，举目一望，顿觉开阔眼界，原来天地竟是这般扩大。过去一直觉得曲阜城外的鲁国已经很大了，如今看来竟是这般小之又小。鲁国之外还有更大的齐国，齐国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国，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下了。及至登上高耸九霄的泰山，呀，天外还有天啊，常识中的天下也并不大，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大无边，真是不登山外山，难见天外天啊。后来孟子将孔子这种体验概括为两句很有名的话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历代人人常拿这两句话自勉，要像孔子那样不断攀登，以不断开阔眼界，升华境界，向上再向上，以达精神之山的巅峰。登高方能望远，在这不断攀登中，人的襟怀也不断升华博大。因为孔子自己就是一位仁者，他一览天下时，油然想起仁者的胸怀，就像巍然屹立的泰山，把山的品格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，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。泰山为五岳之首，它那扩大雄伟的风姿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圣贤人格品德。从孔子及其学生们关于仁的言论可知，仁者仁也，仁者爱人，仁民爱物等。孔子认为，品格高尚的人，一会儿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本性，坚守本性如山一样坚定不移，是非分明。论语记载，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， 说孔子是一位温文尔雅、庄重安详、不怒而威的师长。孔子认为，仁者应该像大山一样岿然不动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、信念，淡泊明志，不被物欲所左右，要有泛爱众而亲仁的心。因此他奔波列国，弘道以济世安民。如他在魏国匡地被围困七日七夜，依然弦歌自若，演习礼乐。匡人于是知道了他是一位推行仁道的圣人，就退兵了。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，真正做到了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在传统文化中，山蕴含着高瞻远瞩的气魄，有其高深博大之志，一直都是令人尊敬和敬仰的。《诗经》中写道，松高为岳，峻极于天，形容山的高大、稳固、巍峨。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，山是稳定的、可信赖的，它始终矗立不变，包容万物，是最可靠的支持，饱经严寒酷暑、狂风暴雨、雷电交加，孕育着广袤的林海、参天大树、花卉芳草、鸟兽昆虫。因为他拥有一个博大而精深的内心世界，山也是最有操守的，可以连绵而成势，可以独立而聚风。他执着挺拔，内涵正直，久经沧桑的厚重感凝聚成轻松般的品格，有着仁者的刚毅和傲骨。而仁者也是如此，仁者安于义理，仁慈宽容。汉代董仲舒写了《山川颂》，描写出面对大山大河，感受到人的渺小、造化的宏伟，成为君子品德的寄托，提出推恩者远之而大，意思是仁爱之心推广得越远越是伟大。山无求于人，却是非常的慷慨于人。陶渊明得此精神，用之以修身，于是成就了特立独行的田园人品与诗品。他的《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》《性本爱丘山》，岂只是一种景色描述和一种田园感受呢？他在取法自然，修养品格。古代的隐士、修道之士，还有不少文人雅士，喜欢结庐于名山圣水之间，追求山水之真境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表现出他们高洁的人品和坦诚的胸怀。古语云，天地之大，德曰生，生生不已的天地大德无处不在。天地圣人都要顺天地之道而施仁，明道就时，止于至善，所到之处无不普施恩惠。孔子以来的历代思想家、教育家都强调仁，使天下归仁，而仁者能够参天地之造化，能够体山之仁，心怀天下，胸罗万有，民包物语，承载万物，希望万物都能活泼生长。仁者乐山，意在胸怀仁爱之心。仁者就要像山一样的平静沉稳，无所畏惧的傲然屹立，有对真理信仰的坚不可摧的意志，不为各种世间外在环境所动摇。仁者志存高远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自强不息地尽自己的责任，关爱他人，爱护万物，向善向上，具有高山仰止、景行行止的德性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下次时间我们再会。